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张成业，字继元，原本姓康，是同州人。咸通年间，内常侍张泰收养他做义子。光启年间，他主管河阳的军事事务，被赐予紫色官服，入朝担任内供奉。武皇讨伐王行于时，成业多次奉命出使渭北，于是留下来监军武皇的军事事务。贼寇平定后，改任九房使。三年，昭宗将要前往太原，因为成业与武皇关系好，任命他为河东监军，秘密命令他迎接车驾。不久，昭宗前往化州，就地加封他为左监门卫将军。昭宗在凤翔时，成业多次请求从晋州、绛州出兵，以形成对其人的犄角之势。崔卫公诛杀宦官时，武皇假装杀了罪犯的首级来奉诏，把成业藏在胡律寺。昭宗被弑杀后，又请求让他担任监军。嘉诚之役时，派成业到凤翔求援。当时河中道路阻绝，他从离石渡河，春天冰面刚刚融化，碎冰奔涌激荡，船无法靠岸渡河，于是向河神祈祷。当晚梦见神人对他说，你只管渡河，流冰不会有害。醒来后，渡口官吏报告说，河冰合拢了。凌晨踏着冰面过河，随即冰面就解开了。出使回来，武皇病重，临终时召来成业嘱托说，我儿子孤弱，群臣放纵，后事请公好好筹划。成业接受遗命，拥立四王，平定内乱，计谋策略居多。扶桑期满后，立即请求出兵救援潞州，在嘉诚击败贼寇。庄宗深深感激他的心意，把他当作兄长对待，亲自到成业私宅登堂拜见他的母亲，赏赐优厚。当时庄宗刚开始用墨制发布命令，所有任命都出自卢汝弼之手。汝弼自己担任户部侍郎后，就请求为成业改官及赐封食邑，成业拒绝不接受，此后只称自己是本朝旧官。天佑年间，幽州刘守光败亡，他的府院冯道回到太原，成业征召他为本院巡官。成业看中他的文章品行，对他待遇优厚。当时有个叫周元豹的人，善于相面，与冯道不和，对成业说，平生没有前程，功不可过分重用。管书记卢志听说后说，我曾见过杜皇长司空的写真图，冯道的相貌酷似他，将来必定符合大用，元豹的话不值得相信。成业推荐冯道为霸府从事。百乡之战，王师逼近汴营，周德威担心敌军冲撞，坚决请求退兵。庄宗恼怒他怯懦，不听，放下帐幕睡觉，诸将不敢进言，都到监军那里请求说明。成业迅速来到衙门，掀起帐幕进去，抚慰庄宗说，这不是大王安稳睡觉的时候，周德威是老将，洞悉兵势，姑且力求万全，他的话不可忽视。庄宗猛然起身说，我正在考虑。当晚收兵退保号议。德威讨伐刘守光，命令成业前往观察贼寇形势，于是请求庄宗亲自出征，果然大获全胜。成业感激武皇的厚遇，从庄宗在魏州近十年，太原的军国政事全部委托给成业，而积累仓库钱粮，招兵买马，招抚流散，鼓励农桑，成就霸业基础的是成业的忠诚和力量。当时贞检太后韩德妃、伊淑妃、朱宅王以及王的弟弟在晋阳宫，有人以不正当手段向成业请求，他全都不听，违反法禁的一定惩罚，因此贵戚收敛，民俗大变。有人向庄宗重伤成业，说他专权弄威，广泛收受贿赂。庄宗逢年过节回晋阳宫探望太后，需要钱赌博，赏赐灵官，曾设宴在全府，庄宗畅饮，命令兴圣宫使李继吉为成业起舞舞弊，成业拿出宝带弼马献上。庄宗指着钱堆对成业说，何哥没有钱用，七哥给他这一堆宝马不算特殊恩惠。成业推辞说，郎君为我劳作，我自己出俸禄钱，这些钱是大王仓库的财物，准备用来供养三军，不敢用公务作为私人礼物。庄宗不高兴，借着酒劲侵辱成业。成业说，臣是老赤史，不是为子孙打算，爱惜钱是为大王基业，大王若要自己随意施舍，何必妨碍老夫，不过是财尽兵散，一事无成。庄宗发怒，回顾原行亲说，取剑来。成业拉着庄宗的衣服哭着说，蒲蒙受先王一命， 是为本朝诛杀变贼，为大王爱惜仓库财物，斩下程业的头，死也无愧于先王，今天请死。”严宝解开程业的手，令他退下。程业骂严宝说：“你党父朱温逆贼，不曾有一句效忠之言，却敢阿谀谄媚。”挥拳将他打倒。太后听说庄宗酒醉失态，急忙召他入内。庄宗生性至孝，听说太后召见，叩头向阿叶道歉说：“我杯酒之间忤逆了七哥，太后必定怪我。七哥为我痛饮两杯，分担过错，可以吗？”庄宗连饮四盅，劝程业，程业最终没喝。庄宗回宫，太后派人告诉程业说：“小儿冒犯特进，已经打了他，可以回家了。”第二天，太后与庄宗一同到他家中慰劳他，从此私人拜谒几乎断绝。14年，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、左卫上将军、燕国公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这时卢志在庄宗幕下嗜酒轻慢，曾称呼庄宗的弟弟们为猪狗，庄宗深深记恨他。程业担心卢志遭祸，于是趁机对庄宗说：“卢志多次无礼，臣请求为大王杀了他，可以吗？”庄宗说：“我正在招纳李玉贤士，以开创霸业，七哥为何说话过分？”程业于是恭敬地站着说：“大王若能如此，何愁不得天下？”此后卢志虽然更加放纵，庄宗最终能容忍他，这是因为程业替他掩饰的缘故。18年，庄宗接受诸道劝进，将要篡位登基。程业认为晋王三代有功于国家，先人因愤怒诸事弑君叛逆，将要恢复旧邦，仇敌尚未平定，不宜轻易接受拥戴。正值他生病发作，程教到叶公见庄宗说：“大王父子血战30余年，是为了报国仇，恢复唐氏社稷。现在元凶未灭，名利已尽，却急于称帝，损耗财力，臣认为不可之一。臣从咸通以来，在宫禁供职，每次见到国家策命大礼，仪仗法务，百官事务，今年制定临事仍有不妥。大王若化家为国，兴立庙朝，不能背离制度，制定礼乐，未见其人，臣认为不可之二。举事当量力而行，不可轻信由谈。”庄宗说：“那众将怎么办？”程业知道庄宗不听从，于是哭喊着说话。19年11月2日，因病在晋阳家中去世，时年77岁。贞简太后听到丧讯，立即到他家中尽情哀悼，为他扶丧，如同儿值的礼节。同光初年，追赠左武卫上将军，谥号真宪。张居翰，字德清。咸通初年，叶廷令张从梅收养他作为儿子，因应必入仕。中和三年，从容馆监军判官入朝任学士院判官，升任枢密承旨、内府令，赐飞色官服。昭宗在华夏，破格授予内常侍、出京兼幽州军事，任期届满，诏令回朝，节度使刘仁恭上表请求留下他。天复年间，下诏诛杀宦官，仁恭假奏报以杀他，把他藏在大安山北的溪谷中。天佑三年，便仁恭打沧州，仁恭向武皇求援，于是派遣居翰与书记马钰等率兵协助武皇一同攻打潞州，武皇因此留下他不放回。李嗣昭任昭义节度使，以居翰兼骑军，带领燕军3000作为部下，不久便将李嗣安修筑嘉城，围困潞州，居翰与嗣昭登城防守，直到解围。从此嗣昭每次出征，命令居翰主持留后事务。同光元年夏四月，赵入任枢密使、加特进，与郭崇韬共同执掌机要事务。十月，庄宗将要渡河，留下居翰与李少红一同守卫魏州。庄宗进入汴州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知内侍省事，仍充任枢密使。同光年间，宦官干预朝政，国家事务都出自郭崇韬。居翰自认为寄居他乡，乘势得位，被提拔到重要位置，每次宣布诏命，不敢有所是非，看脸色免过而已，因此逃脱了晚年的灾祸。四年三月，为蜀王衍投降后，下诏将其族人迁往洛阳。走到秦川时，关东已经混乱，庄宗担心王衍作乱，派中官向延嗣骑马带着诏书去杀他。诏书说：“王衍一行都应杀戮。”诏书已经盖印画押，当时居翰在机要之地重新审阅诏书，便在殿柱上擦去行字，改为家字。 等到王衍在秦川驿被处死时，只杀了他的近亲，那些尾官及随行人员还有千余人都免于冤枉滥杀，这是居汉的力量。明宗进入洛阳，居汉到至德宫谒见，流泪请罪，请求回乡，明宗下诏同意，于是辞别回长安。明宗又任命他的儿子张延贵为西京执事，以供侍养。天成三年四月，因病在长安去世，时年71岁。居汉性情温和恬静，熟悉旧事，在潞州多年，每年春天督促百姓培育蔬菜，种植树木，注重农业，惠及农民，有仁者之心。马绍宏是个宦官，起初与孟知祥同任中门使，等到周德威去世，庄宗兼领幽州，命令绍宏代理州事。庄宗即位之初，郭崇韬功勋声望高，原来职位在绍宏之下，当时征召潞州监军张居汉与崇韬一同任枢密使，绍宏失望，于是被任命为宣徽使。绍宏认为自己应当担任枢密使职务，常常郁郁寡欢，侧目仇视崇韬。崇韬知道他的不满，于是设置内勾这个名目，让天下的钱谷账簿全部委托他裁决处理。结果周郡的贡报滋长了繁费，议论者认为这是十羊九目，很不可行。内勾这个名目，人们认为是妖言。据《通鉴》记载，李嗣源因谣言被猜忌，多次陷于危险，全靠宣徽使李绍宏左右保护，才得以保全。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，任命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。孟汉琼原是镇州王戎身边的一个小奴仆，明宗镇守长山时得以在左右侍奉。明宗即位后，他从诸司使逐步升迁到宣徽南院使。汉琼性情通达狡猾，擅长结交构陷，起初看到秦王权重，又借助王淑妃的势力倾心侍奉秦王，等到朱鸿昭、冯赟掌权时又与他们勾结。秦王率兵到达天津桥时，汉琼正与朱鸿昭、冯赟及康义成在内廷商议，计谋尚未决定，汉琼独自拼死出力，率先进入殿门向明宗上奏，此事记载在《秦王传》中。汉琼随即亲自披甲骑马召集禁军。秦王被杀后，第二天明宗命汉琼骑马疾驰到邺都赵敏帝回京。通鉴记载，派遣汉琼征召李从后，并暂代天雄军府事务。敏帝即位后，汉琼尤其倚仗恩宠，一个月之内接连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。西军叛变后，敏帝紧急召见汉琼，想让他先进入邺都，汉琼却藏匿起来不肯出发。洛王到达陕州时，汉琼才召集所有姬妾诀别，想亲手杀死他们。众人知道他的心思，都纷纷躲藏。当初洛王在河中失守，被勒令回到清化里的宅地。当时王淑妃常让汉琼向洛王传达教旨，洛王善待他，所以汉琼自认为对洛王有恩。到这时，他便单人独骑到渑池拜见洛王，接着放声痛哭，想要陈述什么。洛王说，各种事情不说也能知道。汉琼便主动加入随从之列，不久即被杀死在路旁。使臣说，张成业感念武皇的大恩，辅佐庄宗复兴，既忠义又节操，如何能比得上呢？如此说来，晋国的伯雕、秦国的景监都差得远了。张居汉改一个字在诏书上，拯救了上千人的枉死，能不称之为仁人吗？像李绍宏的争权，孟汉琼的制造祸端，不过是宦官的常态，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？